借水还山，借地还天，借离别还相见，借月缺还月圆，借风还帆，借
以前我学画画的时候，向来喜欢把什么都画进去，经常钻进细节而忽略了整体。我问老师，怎么样才可以呈现出整幅画面的完整感？老师说，你一定要时不时地跳出来看看这幅画，你在布一个局，而不是把所有零部件打磨得特别精致再组合起来。这句话现在想来是有大智慧的。有时候我们太想把一件或几件事情同时做得很完美，一次次的现实告诉我们，生活就是由许许多多的不完美构成的。在选择面前总有主次，心中最想的才是最好的。平常巷陌柴米油盐里的日子更是这样，人生这趟单程旅行有去无回，世间的盐，滋味只有自己品尝。世间的盐是高君出版的第一本书，他将日常的所见所闻描摹得生动有趣，很有市井气息，吃喝玩乐，行走见识，家常闲淡，邻里小事，什么都可以拿来写，热闹里头自有真意趣在。茶余饭后看看，总是会被他几句随意漫谈逗得捧腹大笑，或让我唏嘘不已，或者使我释怀旧恨。
我不
慌。我挑一篇不是很长的《中医世家》。如果我不写字画画，最有可能做的职业就是学中医。古人说，一流举子二流医，上上品的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。过去丹青之流跟药饭花子是在一个层次的，怕是连祠堂也不许入。我一直对中医很有兴趣，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是中医世家，可惜他是个疯子，跳楼死了。他的房间里到处码着线装本的医书和医案，从地上一直落到天花板。他家空气中有苦苦的中药气味，窗外的四合院里破缸烂盆中种着我不知道名字的药草。另外一个喜欢中医的原因是中药的名字好听，比如半夏、车前子、当归、益母草、穿心莲、夏枯草、黄连等等，这些名字使人想到田野和草木的香气。我是个混愣人，看了几本医书就想给自己开药方。两年前我常失眠，过了半夜十二点就像夜猎的猫头鹰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怎么睡也睡不着。我试过喝温牛奶， 试过用热水烫脚，试过数羊，试过散步10公里然后坐车回家，但是一到夜里还是睡不着。我说我瞧瞧医书吧，越瞧越喜欢，就按顾惜寿医案给自己下方子。第二天拿着方子就上中药店去了。中药房的大姐是个酒糟鼻子，说话囊里囊气的。她问我，你这是哪个大夫给你开的方子？怎么不写个剂量，我怎么好抓呢？我说我自己开的，怎么没有剂量？上面不是写了少许若干吗？他一边拿着小秤一边跟我说，你这个少许若干我怎么给你抓？再说吃出事儿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呀？我说我敢给你写字据，吃死了爱不上你。他说爱不上我，我也不能给你抓，称二两砒霜给你，你敢吃吗？我说你当我连砒霜也不知道吗？不就潘金莲要死武大郎的毒药吗？他指着我，看着我自拟药方上的棺木通说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这个剂量是会吃死人的。什么人呐，你看了几本医书就敢开药方啊？药没撑出来还被他夹枪带棒的损了一顿，真是好恼啊。
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我望那天你我之间。
后来我又回家把方子改了，上面具体写了剂量，换了一家药房也撑出来了，还好没吃死。医者义也，不就那么一个意思吗？哪有那么较真呢？比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上说，男子失眠需寡妇枕头席子煎水炖服，这不是狗带卷子胡勒吗？失眠跟寡妇有什么必然联系？真是想不通。再说这个原材料我上哪儿找去？古代许多文人喜欢谈医，大部分不靠谱，信了会出人命的。但明清之际的傅山是个艺术，他老人家是个很好的妇科大夫，写字画画倒是于事。民间传说他治疗妇人难产，一针灸下，小儿抓住母亲心的手松开了，咕咕坠地了。古代人对女人身体结构不清楚，这个纯属想象。小孩手长也长不到这样啊，能从子宫伸到胸膈膜中来。但富山医案中曾经记载他治疗这样一个病例，一个男的在家里打老婆，老婆一气天天打嗝不止，白天打到夜里眠食不安，瞧了多少郎中呢也不记事，最后啊抬到富山这儿来。父亲主号了脉，问了问病因，就起身到自家院中拔了几把野草给一同来的夫君，说回家后每晚子夜时分煎药分三次煎，需亲手服侍病人服下。没过了半个月，打嗝渐至，能下地走动，一个月后如常人。病家到富山那里致谢，问先生您用的是什么药呢？咋这么灵？富山说不过是平常野草，因为你媳妇被你殴打，气往上涌致气嗝，后来看你夜夜煎药床头服侍，慢慢气消了，病就好了。
脚下青石板，
记得我中学的时候，冬天头上长了一个疮，所谓头顶长疮，痛痒难忍，准备到医院挨一刀。后来我爸爸说，你笨死了，你到狼叔叔家去讨一贴膏药保好。我捂着脑袋坐车到狼叔叔家，为什么捂呢？我怕惊了乘车的人。狼叔也不会中医，他家老太太会，狼叔他老太太家世代中医，到了老太太这一代传不下去了，因为他父亲一连生了6个闺女，真是把他给生怕了，医术传男不传女，老太太就靠着一门手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，娶媳妇儿嫁闺女都弄得体体面面的。因为我们两家是世交，老太太拿我也不当外人。她问我，你是想快点好还是慢点好？快有快的毛病，慢有慢的好处。我说当然要快，疼死了，这东西养在头上也不好玩啊。老太太说，慢呢可以用膏药慢慢的把毒气拔出来，以后不留疤，快呢当天就见效，但保不定日后不留疤，怕不好看。我说要快，老太太说你想好了？我说想好了。老太太给我弄了一张绿色的膏药，烤到软化了贴上了。我坐在回程的公交车上，头上脓血俱下，没想到这膏药比我性子还急，弄得车上人大惊小怪，如同看怪物一样看我。但是神奇的是，很快就不疼了，痒痒的，患处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，后来只有一小点疤，长长也就平复了。
给你我的喜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，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给你我的喜与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。
读完高君的文字，总是让我有一种很欣然安慰的感觉，因为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样丝毫没有文人的酸腐气的文字了。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，既世俗又率性自然，从文字表面上看不像小说笔法，却具有小说故事性，闲话家常中让故事多了生活气息，多了凡人的乐趣与幽默性。如果你也喜欢他的文字，欢迎上淘宝店铺搜索吉贝书局购买这本书，与晴儿一起交流分享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吉贝电台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
给你我的喜与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，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给你我的喜与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，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。